刚才说到第二句上面说要不施一灯还有内心不骄慢，由此就能得到
这个
相好庄严。相貌庄严度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刚才是讲到这里，现在我又想到一样事可以做参考的。唐朝大家知道六祖慧能大师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那边得法，在黄梅得法之后，后来回到南方因为他本来是南方广东人当时北方人瞧不起他，称为个僚等于我们看了秦淮呢情况相同的。六祖的长相是不庄严，他的相貌就是跟普通一般的做苦工的劳苦的人很矮很瘦情况差不多的。他虽然是得法成为六祖了，他的名望已经很普遍了。他是在这个武则天的时候，女皇帝，有名的女皇帝武则天的时候，当时所谓在禅宗里有名的南能北秀，北方就是神秀大师，那么无足座下的首座和尚教授和尚就是神秀大师。神秀是个堂堂身相，又高又大，非常庄严。他在黄梅啊是讲经说法，他通三十几部教典经论，他平常就是讲经说法的人，相貌很庄严。所以后来他在皇宫里呀因为他在北方都是很尊重他，北方的人在当时尊他为主，实际上得法的是南方的慧能大师，但是皇宫里都是很崇拜神秀，神秀禅师经常在皇宫里进出。那么但是神秀禅师他虽然是皇宫里皇帝经常请他说法呀，但是他很谦虚北方人尊他为六祖，他不承认，他说我不是，我没有得法，得法就是南方的慧能大师。他经常在皇帝面前推荐他说得五祖之法的第六祖是慧能大师，在南方在广东。那么因此皇帝下了几次诏命呢，要请六祖到皇宫来受皇帝的供养，六祖无论如何不去，无论如何他总是不去他宁可就是说如果不去要杀头他也不去。他为什么不去？有原因呐。神秀相貌庄严，皇帝亲眼看住了，尊重他，他不愿意说他是祖师，他有谦虚之心，他说他没有得法，得法的是慧能。那么在皇帝的心里面的影子啊，他认为这个得法的人必定的他的道貌啊要比神秀强得多，最起码跟他差不多才能得法。皇帝他是看外看外相，他不懂内这个内法的。所以如果当时慧能大师到皇宫去的话，中国佛教就完了。他一看到皇帝，一看到这个慧能六祖的相貌，必定心里会升起一种很大的疙瘩，不高兴。看到这么一个矮小的像做苦工的那种的相貌，说这是祖师啊，那比我刚才说的这是法师啊，那问题还要严重。所以因此六祖无论如何他不去，一直到他入灭了他还是不去皇帝当时请了好几次啊，派使者去了几次，他就是不去。这个不去有他的原因固然是六祖他不要名，但是他自己知道以他的相貌到皇宫去是没有用，对佛法没有好处，不但没有好处恐怕会有反作用，所以因此六祖不去。那么由这一点来看呢，也可以晓得那么度化众生，假如一个人是相貌堂堂也就是所谓这个祖师所说的堂堂身相，这个堂堂身相相貌庄严，对这个住持佛法弘扬佛法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因此之故啊 所有祖师的愿文里面，他在弘法立身的时候都是期望要这个有相好庄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为什么需要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在佛不在乎的，有没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所谓，没有什么关系，反正他成佛了，烦恼断了，生死了了，目的不就达到了吗？啊，还需要那些相好吗？相好是为众生的，所以菩萨修三大无数劫，最后白接众相好，修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之因，那完全是为了众生而修，在他自己根本就不需要，他生死了了，烦恼断了就好了，那其他又需什么需要？这个相貌庄严不庄严与他没关系的，就是为了要度众生。假如没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说他是佛，谁相信啊？现在有人都在提倡啊，即刻开悟，当下成佛，不是你成的什么佛呀？啊，所以你就是成佛了，你自信成佛了，不，你相好在哪里呀？三十二相你具几种啊？你有什么相？啊，最起码旁的不用说了，啊，广长舌相、舌头，啊，佛。三摄像之一的这个舌头伸出来可以把整个脸遮起来，你试试看，你把舌头伸出来试试看，连鼻尖也不到，所以呀、没有相好庄严度人是会有缺点的。那么因此之故，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又度化众生，总是期望相好庄严。假如为自己自修无所谓，自己自修没什么关系，目标是断烦恼了生死，自己要断烦恼了生死，并不一定要相貌好，相貌好有的时候对自己修行还有发生障碍啊，所以在自修方面，他相貌好坏没关系，对度众生相貌就很重要了。所以如果是布施一灯啊，心不骄慢，这个人生生世世就得上了上啊最上微妙的三身相好庄严。这个所谓一灯的布施修因也是有道理的啊，例如人毕竟要穿衣服啊，人要衣装啊，佛要金装，一般人都这样说了，实际上佛并不要金啊，佛他不需要，要的是众生。人要衣装，人衣服要穿得很庄严，假如衣冠不庄严，你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家瞧不起。哎，从前有个地方啊，请一个很有名的人去吃饭，这个有名的绅士啊，他去的时候就穿得破破烂烂啊，穿着这个种田的那种衣服去，也不穿鞋子去到那边，这个主人一看呢、不是他要请的，他就不欢迎他，不欢迎他，也不请他喝茶，也不请他进来坐啊，他一看情况不对呀、为什么对我这样子？哦，他想到了，原来呀、没有穿好衣服，那么因此他就回去啊，穿得很好的衣服，衣冠整齐，穿得很好看，那么这个全身都是很庄严的样子去了。这次来不一样了，不但是欢迎啊，而且是请上座，泡好茶了，那么因此他请吃饭的时候都是弄得很好的菜啊。这个人呢、等到他请吃饭的时候，他给他的菜他都倒在他的衣服，倒在衣服上，你怎么这样子？我这是给你吃的，你不是恭敬我这个衣服吗？我刚才来的时候穿得破破烂烂，你瞧不起我嘛，现在我穿得这么漂亮来了，你欢喜啊，所以你这个供养你要给我吃的是要给这个衣服吃啊，不是给我吃啊。所以他把饭菜倒在这个衣服上啊，世间人都是这样子的。这个世俗有一句话说，先敬衣裳后敬人，人他是先看你的衣裳穿的衣服啊，先敬衣裳后敬人。假如你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家瞧不起你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他老修行往往他就喜欢穿破烂的，他为什么？他不必人家恭敬啊，他这样好修行。那么因此菩萨为了度化众生，他必定要外向庄严，外向不够庄严，度众生发生困难，这是第二。 那么请各位看着经文啊，接下去四十二页第二行，无量世中常坏骄慢，于是因缘生上种性。这里要生上主种性，要破骄慢心，因为你骄慢心重了，不但是身相不够庄严，就是要生这个上主种性也生不到。所以能够生在这个高贵的家庭，上主种性要把这个骄慢心把它破坏掉啊、常坏骄慢，坏就是破坏，生生世世啊、在修学佛法的时候能够把这个骄慢心去掉啊、那他就能够生上主种性啊、这个上种心啊，在印度来说就是像这个刹帝利婆罗门，刹帝利是王族武士阶级，是执政的当官的，婆罗门是印度的宗教师啊、在印度婆罗门的地位高过刹帝利啊、因为他是国师，刹帝利是当政者啊、做国王做大官啊、都是由刹帝利主做的，那么其他吠舍是婆罗就不如了。那么如果生在印度，毕竟要生在这两种的上主之中，释迦牟尼佛生在五族阿室，他需要由这个政权的力量啊来帮助啊、度化众生，力量才够，所以他生在这个刹帝利族啊、他的父亲是净饭王啊、那么他如果不出家的话就是一国之主。如果是生在清净的世界，不是五浊世，那就不妨生在其他的上主种境，像婆罗门之类啊、